一起来读。你要写信给一座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所以一定要回想，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大人的行为。将神肉眼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请先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真的是行走在这个教会里边，主啊，这是你所应许的。主耶稣，当你的儿女主啊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真的是在我们中间，主啊，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主啊，复活的主，创造宇宙的主，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是一群罪人，主啊，但是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荣耀，荣耀的同在。主啊，愿你今天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宝贵你，主啊，让我们珍惜你，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这是我们人永远想不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位荣耀的神愿意与我们这群人在一起，真的是。当我在敬拜的时候，真是感觉到我遇见主，这一位主要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上个星期啊讲到了以弗所教会的三个优点，今天我们要讲以弗所教会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第四个优点。那第四个优点是主称赞他，在这段经文里讲称赞他，他说我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这就是以弗所教会的第四个优点，就是啊，主称赞他们，他们是不能够容忍恶人的。那么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的以弗所教会的优点，都是啊，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是比较正面的，比较积极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是一个啊，人好像不太能够接受的，但是在神的心意里边却是一个他所看重的一个优点，就是他是一个不能容忍恶人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什么是你心目中一个好的教会？如果我现在请你写一下，什么是你心目中你认为是一个好的教会？你喜欢的教会，你所爱的一个教会，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有些什么特质？当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想到了12个事情。这个教会应该是充满了上帝的爱的教会。第二，这个教会应该是充满了上帝的温暖的一个教会。第三，这个教会应该是充满了一个激情，一个充满了一种对上帝的一种热情。你来到这里以后，你能感觉到一种上帝的一种对上帝的一种激情在里面。 第四，教会应该是充满了上帝的属天的喜乐的。第五，教会应该是充满了彼此的关怀和爱的，那个是一个对肢体之间的一个互相的关怀。第六，教会也应该是充满了上帝的平安的。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以前我听说的，也就是他来到教会以后常年失眠，一来教会就睡着了哈。所以说他一来教会他觉得哇非常的 peaceful， 牧师一讲到他就开始睡觉了，对，那个牧师一讲完他就醒了，哎呀，他说这一个星期哈就指望那一个小时，你知道哈。所以这个是因为教会充满了平安，所以他在社会里边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烦恼，那么多的忧愁，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感觉到一种属天的一种 peaceful 的一种感觉，所以他就能够入睡。所以弟兄姐妹，你在教会睡着了，其实是件好事哈。这个因为你那个睡眠是非常深沉的一种睡眠，是一种天堂的一种睡眠哈。第七个，教会应该充满了弟兄姐妹的一种问寒问暖，就是弟兄姐妹彼此是非常关心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哈，自从我们几个组开始有这个微信了以后，我发现真是哎呀，弟兄姐妹热火朝天哈，哎，彼此非常的这个关怀。这两天我这牙痛哈，我这发现这微信上很多关心我的牙痛的事情，这个吃了好多消炎药，这个终于缓过来了哈。还有人说这个为什么这么晚没有睡，他说牧师牙疼我怎么能睡呢，哎呀，这个这是听完了以后真是不好意思啊。教会也应该是充满了阳光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在基督里边虽然有艰难，但是他最终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阳光的。第九，教会也应该充满了积极和盼望。第十，教会充满了包容和接纳。教会是一个唯一的，上帝完全接纳我们的。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啊，讲到一个脱衣舞女，她认识主了以后，哇，那个完全是在眼泪中讲的一个见证。她说她从小就被 abuse。他说从来不知道，他说没有人爱过他，没有人接纳过他。他说当时他当认识神的时候，他说这一位，他说 Big God， 但是那位 Big God， 他说他是真正那位爱我接纳我的。所以教会是应该是一个包容和接纳，充满了包容，上帝的包容和接纳的。第十一个，教会应该也是充满了彼此的代祷的。第十二个，教会也应该是充满了彼此的祝福的。我相信这十二个是一个好的教会应该有的特质。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这个十二里边，我们的教会充满了这些，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神心意里边一个好的教会。你来到这里，你真的是在这里真是感觉到享受。我们应该按照这十二个方面来建造上帝的教会。但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教会也有惩戒，如果教会也有责备，如果教会也有他严厉的地方，如果教会也有纪律，如果教会也有管教，我们是不是还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教会呢？我们会不会还认为这样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好的教会呢，弟兄姐妹？这个我最近前一段时间我收了一个学生哈，这是一个姐妹两个，这个姐姐弹钢琴，哎呀，这个妹妹哈，每一次姐姐弹钢琴的时候，这妹妹就蹭到旁边来了，哎呀，慢慢的我和这个妹妹的关系哈变得非常的好。哎呀，这个妹妹也特别喜欢我，我也特别喜欢她，所以呢，这个一边教钢琴的时候，有时候看看这个，就跟她这个挤眉弄眼的，你知道，这个小妹妹也是，这个终于有一天，她说她要弹琴，她一定要弹琴。我跟她说哈，我说哈，咱们两个的友谊哈，真的是珍贵无比。我说你一弹琴哈，咱们这个友谊就要被破坏了。她不听，她不明白。他说他一定要上去弹琴，结果有一天终于坐上去了。 我给他了15分钟，哎呀，今天15分钟就在上面闹，他就不照我说的，结果后来受不了了，我就拿那个铅笔哈，轻轻敲他手一下，哎呦，这小女孩哭的啊，简直是整个啊。然后我现在我就问他，他哭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还要学琴吗？不要了，不要了。我说这个老师是不是海老师？不是，坏老师，坏老师。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像我们基督徒哈，我们就像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前面的12点，我们都非常喜欢。真的是陶醉在里边，我相信我也是多么的喜欢。但是当神要有惩戒，要有责备，要有严厉，要有纪律，要有管教的时候，我们整个都崩溃了。教会也是同样的，我们来到一个教会，我们真的是对教会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暖热情，充满了神的喜乐平安关怀，充满了弟兄姐妹的问寒问暖，阳光积极与盼望，包容与接纳，带导和祝福，我们何等的喜欢。但是当教会要执行上帝的命令，执行上帝的惩戒，执行上帝的责备，执行上帝的严厉的那一面，执行上帝的纪律和管教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突然就觉得这个教会好坏呀，这群基督徒假冒伪善呐。这个就是说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生命里边的更多的成熟。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可能没有纪律的，因为人是有原罪的。所以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组织，它必须要有惩戒，必须要有责备，必须要有严厉，必须要有纪律，必须要有管理和管教，这个是必须的。弟兄姐妹，一个家是要有家规的，教会也是同样的。当教会要开始执行上帝的惩戒，上帝的责备，上帝的命令，上帝的严厉的时候，我们要了解那个是基于上帝的爱。为什么刚才我在敬拜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定要跪下来？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边，当我真正的看到羔羊在宝座上的时候，我看到他，我知道我生命里边还有许许多多黑暗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一位完全圣洁的神，他是完全慈爱，但是他也是完全圣洁的。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看到你生命里边许多需要被责备的地方。需要被管教的地方。需要被上帝完全的除去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当神的教会要执行上帝的命令、惩戒、责备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了解那是出于上帝的爱的，那是出于上帝的极大的慈爱的，而且是必须的。我相信一个有这样的惩戒、责备、严厉和纪律和管教的一个教会，可能是上帝心意里边一个更好的，一个更美的，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更成熟的一个教会。包括牧师也是同样的，如果牧师今天站在上面永远都是对你说好话，哎呦 you're wonderful， 我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的，你知道，他非常不满我，然后呢，我就跟他解释，我说哈，老师来到这里不是要跟你每天的讲 how wonderful you are， 老师不是来上课的时候每天都跟你说 you're wonder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pretty 啊，老师是来告诉你怎么把钢琴弹得更好的，一定要指出你的问题的，明白？弟兄姐妹，牧师也是同样的，当我们有的时候针对我们生命里边的某些黑暗的东西，我们需要说一些重话，需要说一些责备、严厉、纪律的话，甚至是管教的话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是一个更健康的教会，更成熟的教会，在神的心意里边是一个更完美的、更全面的教会。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弟兄姐妹，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自然的那个人是喜欢被管教的，没有的，喜欢被严厉的对待的，没有的， 或者喜欢被惩戒、被责备、被约束的，我们的老我都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每一天你开车的时候你心情非常好，突然一个警车在你后边把你停下来，你一定心情非常差。就是这就说明我们的自然人是不喜欢被管教，不喜欢被严厉的对待，不喜欢被惩戒、被责备、被约束的。没有一个人的老我是这样的，自然人是这样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当我们的信仰更成熟，我们对神的了解更全面，我们在信仰里边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坚固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整个过程里边，常常会管教我们的，常常会改正我们的，常常会批评我们，也常常会责备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上帝会处罚我们，甚至鞭打我们。这个在圣经里面讲，他说他所收纳的孩子，他有的时候就要鞭打他们，让他们知道他是神所收纳的。这个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他说焉有生身的父不管教自己的孩子呢？何况万灵的父岂不管教我们吗？接着说，他说在管教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高兴的，他说这个管教的结果却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结出益来。这句话是非常重要，这就讲到为什么教会有的时候需要有惩戒、有责备、有严厉、有纪律、有管教，因为上帝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最后带出那个他的益来。因为你是神的孩子，因为你是他的孩子，所以他要管教你。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好，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神要管教我们，我们需要了解上帝和罪之间的关系。这个是许多许多的基督徒，甚至许多的美国人不能够了解的。当他看到上帝是那样的严厉，在旧约里边对待某些人的时候，他就不能够了解，他就认为这一位神为什么是这样的神。你要了解，你要了解这位上帝与罪的关系。当你了解上帝与罪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了解上帝为什么会那样严厉的来对待某个时代的某些人。我们要了解上帝与罪的关系，神与我们生命中的所有人类生命中的那个旧造的那个老亚当的那个关系。我们要了解神与我们生命中那个老亚当的关系，神与罪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弟兄姐妹，当你了解的时候，你就不会为神所做的你会惊讶。为什么？因为在这里边讲，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听，神与罪的关系是一个不共戴天的关系，上帝与罪永远不能共存的。弟兄姐妹，他一定要打掉你身上所有的罪的痕迹，在天堂里边是容不得半点的罪恶的，如果有一点点罪恶，上帝的国度就会垮掉的。上帝的国度是容不得半点半点的罪恶，上帝与罪是永远不共戴天的。所以为什么在旧约里面上帝是那么样的严厉，因为他何等的恨恶罪恶。神与我们生命中那个旧造、那个老我、那个老亚当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圣经上讲，他与我们生命中那个老亚当、老我、那个旧造的关系是永远为敌的。所以圣经里边为什么上帝有些时候是那样的严厉来对待某个时代的某些人？因为他与罪的关系是永远不共戴天的，他与我们那个旧造的那个老亚当的那个关系是永远为敌的一个关系，永远要打掉他的。所以神是一位永远绝对永恒的圣洁的一位神。所以当人犯罪以后，死亡不是临到一个人，死亡是临到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所有的人类，死亡都临到他们。为什么？因为神是何等的恨恶罪，罪所带来的代价就是要死亡。不管你是被洪水冲灭，
不管你是被这个最后死亡都会临到所有的人类的。这个就是你当你明白上帝和罪的关系是那样不共戴天的时候，所有的人类只要你生命里面有罪，结局就是要死亡，死亡就会临到所有的人，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罪，老我、旧造、老亚当，神对他们只有一个处理，因为他们是与神为敌的，就是全然的要除掉他们，除掉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旧造的痕迹。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在旧约里边他会做某些的事情，他会有一些除灭的行为，好像大洪水，好像迦南地的七族，好像以色列人最后的亡国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与神的关系里边，我们慢慢的要走向成熟。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学钢琴那个小女孩一样，她慢慢慢慢的在她的生命里边，她明白这位老师跟她是 buddy buddy， 但是同时她如果想弹好钢琴，老师必须要严厉的，老师必须要管教的。如果她从头到尾都是在那乱弹琴，她是不可能弹好钢琴的，这个是必须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许多的人，包括在座的弟兄姐妹，包括基督徒，我们许多的人是不是对上帝的认识是有一些偏差的？我们只接受上帝慈爱的那一面，但是我们不接受上帝圣洁公义的那一面。当我真正明白的时候，我才庆幸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这一位何等公义圣洁的神。我知道我在他面前没有存留的那种可能性，我唯有靠他的救赎，唯有靠他的慈爱，我才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我知道在他的国度里面是容不得半点罪恶的，所以他的国度会存到永永远远，所以他的国度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完全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的。世上的国为什么会败坏？因为所有的国里面都充满了罪恶的，所以没有一个国，没有一个朝代最后是不会败坏的。死亡怎么临到人类？死亡也会临到地上的所有的国度。但是我们明白上帝是这样的圣洁公义的一位神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哦，这是我们真正要敬拜的神。他是一位不受贿赂的神，他是一位没有罪恶的神，他是完全公义永远荣耀的那一位。所以慈爱、公义、圣洁、上帝的信实，所有这两面的，所有这个全面的东西，在圣经里边，神的这所有的方面都启示的非常的清楚。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越来越成熟起来，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更全面的、更成熟的来认识我们的主。一方面，这一位神充满了慈爱，他就像何西阿书中所说的那个忧伤的丈夫，他在寻找自己的那一位犯了奸淫而离开他的妻子。神就是那一位充满了慈爱的丈夫，但是同时这一位神也是一位绝对公义、不能容忍半点罪恶、完全圣洁的神，一切有罪的上帝都要全然的除掉，在他的国中容不得半点的罪恶。因此当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就要了解到一个不能容忍罪恶、追求圣洁、有纪律、有惩戒、有责备、一心讨主的喜悦的教会，可能是神眼中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平衡、被他夸奖的一个教会。所以主夸奖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说，他是不能容忍的恶人的一个教会。所以在这里边大家仔细的读的时候，为什么主夸奖他这件事情？首先我们要讲哈，什么是这里讲的恶人？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太广化哈。 什么是这里讲的恶人？首先我们要了解，圣经里边称我们所有的人，从第一个人亚当到最后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有罪性在我们身上，除了一个人，就是那一位上帝来到人间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无罪的。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类都有罪性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所有的人类共同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救赎，否则不能有永生，否则不能见神的面，不能进神的国。但是除此之外，圣经里边也给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边，在罪恶的世界的标准底下，给我们有许多别的名称。有人在当时那个环境底下，在当时世界的标准里边，被称为是义人，像挪亚就被称为当时是义人。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有称为敬虔的人，有称为智慧的人，有称为慈爱的人，有称为这个清洁的人。但是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人称我们这些罪人称恶人，称有的人是愚顽人，也称有的人是无知的人，也称有的人是强暴的人，也称有的人是愚妄的人，也称有的人是智慧的人，或者是完全的人，也有称有些人是怪癖的人、亵慢的人、虚谎的人、狂妄的人，很多。当圣经提到恶人的时候，一共提到了292次之多。还有人称圣经上哈，我在查考这个的时候，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讲到圣经上的十大恶人，我给他稍微改了一下哈，加了一点我自己认为的恶人哈。第一个恶人是该隐，他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杀人犯，他杀了他亲生的弟弟。还有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他杀了他同父异母的70个兄弟，因此做了世界王。犹大王约兰，他的父亲把王位留给他，他登基以后就把他的兄弟给杀了，所有的兄弟都给杀了。然后扫罗王，这个人杀了祭司城中的70个祭司。还有亚哈王，一生行恶，拜偶像，是神人共愤之人。还有他的太太耶西别，最邪恶的一位王后，鼓励以色列人拜偶像，行奸淫，杀了许多耶和华的先知。还有一位就是犹大王马拿西，他在位的时候是犹大最黑暗的时候，他做了一切的惹神愤怒的事情，在犹大国全国拜偶像，他几乎把一个敬拜真神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国家。还有一位就是哈曼，这个人在波斯帝国亚哈随鲁王的时代，策划了一次要在帝国内杀掉所有的犹太人的阴谋，最后被上帝废掉。还有一个大希律，他为了杀婴儿主耶稣，命令士兵杀掉了伯利恒城内，并刺进所有两岁以里的孩子。最后一位就是卖主耶稣的犹大。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哈，但是这是圣经里边我们看到的十大的恶人，这是人们在读经的时候评论圣经里边的十大恶人。这些人都是在灵性上非常邪恶的，抵挡神的，引导人民拜偶像的，无亲情的，与神的儿女作对的。但是我们再回到今天的启示录讲的，什么是这里所讲的恶人呢？我自己看到可能有几种解释哈。第一，是指以弗所教会严厉的对待各种的罪恶，一有罪恶马上就对付，一有毒效马上就清洁，有人犯罪马上劝勉责备，把不悔改的人用教会的纪律来惩戒。人若把罪恶带进教会，一刻都不容让。在旧约中，祭司菲尼哈把行奸淫的以色列人处死就是一个例子。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就是各种传异端的人不能容忍，不能接待，不能与之交流，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恶人是指有害于教会、有损于弟兄姐妹的恶人，有些 教会让恶人当道，让恶人掌权，恶人在教会中专横跋扈，胡作非为，使信徒，但信徒不闻不问，这是不对的。这三种可能性，我觉得是规划在这里所讲的恶人。那么我想到了哈，是圣经里面的几个例子哈。在摩西的时代，可拉一党人呢背叛，严重的抵挡神的计划，神就做出了其严厉的审判。这段记载在民数记的第16章第25节以后，讲到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滩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后来神就叫地开口，吞灭了这些反叛的人。但是摩西在这里，大家注意，摩西在这里对会众说的时候，他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为什么称这些人是恶人呢？在民数记的第16章第11节，摩西对他们说，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散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显然在神的家里边，聚众闹事，结党纷争，扰乱破坏神的家，聚集攻击上帝自己，是在神眼中是一个恶人，神要除掉这样的人。第二个例子就是在约翰第三书中记载了一位教会中的丢特非，在教会中专权。这个人不仅不接待使徒，还把接待使徒的人赶出教会。约翰三书好，第9节到第11节，我为大家读一下。我曾略略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在这一段圣经里边，使徒约翰讲到了当时这个收约翰三书的那个教会中的有一个人叫做丢特非，这个人好专权，专权好为首，他用恶言妄论使徒，不仅不接待使徒，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还把愿意接待的人赶出教会。所以最后哈，使徒约翰加上了一句，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丢特非这样的生命，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作为，这样的用恶言妄论使徒，不接待弟兄，把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这样的行为可以符合启示录这里讲的恶人是不能容忍的。第三个例子是在约翰二书第7节到第11节所说的，我为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哈。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待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这里讲的就是传异端的人，这样的人连问安都不可以，你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这样的人也是恶人。在美国有耶和华见证会，通常是两个两个的穿着非常体面的妇女来敲你家的门，给你一本杂志，叫做《守望台杂志》。还有就是摩门教的传教士，两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衫黑裤子，上面有个牌子写着某某长老。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摩门教的来了，他说他是长老，我说你几岁，他说17岁，17岁就做长老了，我说你真是够老的。骑着自行车，这些人都是传异端的人，不能接纳，不能容忍。 在中国有东方闪电，这些都符合于启示录这里讲的恶人。第四个例子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讲到了一个犯淫乱的人，这个人与他的继母结婚了。保罗说这样的淫乱连不信主的人都没有，而且整个的教会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因为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第二个原因就是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第三个保罗要把他赶出去的原因是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保罗最后说，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显然一个犯了罪又不悔改的人继续的在罪中生活是需要被处理，而且保罗称这个人是恶人。但是哈，到了哥林多的后书，这个人应该是悔改了。所以保罗好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所以我相信好这个人后来悔改了，所以保罗呢跟他说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一方面他非常的严厉，但是当一个人悔改了以后向他充满了慈爱。我相信这四个方面都符合于启示录这里讲的恶人。第一个传异端的，第二个在教会里边抵挡上帝的旨意结党纷争的，第三个在教会里边专权论断使徒不接待弟兄把接待的人也赶出教会的，第四个这个犯罪没有悔改的人。但是当他悔改了以后，保罗说完全的接纳他。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例子哈。那么弟兄姐妹，联系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应该在哪方面有些学习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哈，有什么人是教会里边的恶人是不能容忍的呢？那么今天普世的教会里边有没有这样的光景呢？我为大家读两份材料哈，大家想一想。美国圣公会周一在印第安纳波里举行三年一度的代表大会，以大比数正式通过为同性婚姻或民事结合的同性伴侣举行的祝福的礼仪，在全美所有基督教主流宗派中开创了先例。美国圣公会的主教会议以111票赞成、41票反对、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名为终身盟约之见证与祝福的政策，主教可以圣公会所定的礼仪来祝福同性伴侣的关系。这项结论将经过圣公会代表会议的讨论与表决，而圣公会祈祷书礼仪与教会音乐小组委员会代表梅耶斯说，这项结论本周渴望在代表会议中顺利过关。如无意外，终身盟约之见证与祝福将在12月生效，并试行三年作为同性结合祝福礼仪的准则。大家明白了吗？就是教会不仅要为同性的人举行婚礼，不仅为他们同性婚礼举行婚礼，而且有专门的一个祈祷书，专门来祝福他们，专门来礼仪来为他们举行婚礼的。而且这个在圣公会的主教会议，主教是非常大的人物，主教会议以111票赞成、41票反对、3票弃权的表决通过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虽然美国圣公会早于多年前已接受案例同性恋者为牧师以及同性结合的关系，但这次却是首次认可全教会共同使用一系列祝福同性结合的礼仪。有支持这样做法的牧者声称，祝福同性结合的礼仪让男同志伴侣和女同志伴侣全然投入教会生活，并宣告美国圣公会认为他们的生活是圣洁的，是蒙上帝祝福的。这是叫背道。 美国圣公会里一些持守圣经基础的保守派强烈反对这项决策。来自南卡州教区的 David Serlo 牧师说，2000年来教会对于婚姻的教导都是非常清晰的，若美国圣公会通过这项决策，不但是越轨了，而且也偏离了由基督传承给圣徒们的信仰。美国圣公会保守阵营接受基督邮报的访问表示，美国圣公会虽然继续偏离圣经的教导，实在令人遗憾。对于我们教会的一部分接受这些那些违背神的话语的教义和做法，我们感到很难过，但是我们仍然有盼望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回归圣经的教导。再为大家读另外一份报道哈，经过30年的拉锯战，美国长老教会，大家知道长老会吗？这个我们最近这个有一位韩国牧师哈，上次跟我们音乐会的一起配合，他们所在的教会就是长老会，叫美国长老会。美国长老会自7月10日起执行新会章，其中不再禁止非独身的同性恋者担任牧职。就是以前接受你还是独身的同性恋者担任牧职，现在呢已经不再禁止非独身的，就是你已经和你的同性伴侣已经结婚了，这样的人担任牧者，但允许教长老会中有关方面各自定出标准。美国长老教会的新会章更改了封立祭司执司的要求，删除了原文中忠诚持守一男一女婚姻盟约单身者持守圣洁的字样。新修订的文内容如下，美国长老会自2000年来起允许祝福同性恋伴侣，并于2004年开始认可同性伴侣的婚姻或民事结合。美国长老会是继圣公会、信义会及基督联合教会后第四个接纳同性恋者担任牧职的主流宗派。弟兄姐妹，如果下星期我带着一个男的，这是我的老伴儿，然后我们开始讲道，弟兄们，这些是恶人，是必须要赶出去的。我再为大家读一下宋尚杰博士的传记哈，他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经历。9月20日到达协和神学院，课程本应3年读完，我要求在一年内学完，这样每日有比别人同学多读7-8个小时的书。同学问我，你已得了科学博士学位，为何还要来研究神学？我想如果是普通基督徒问什么，没有问这样没有什么稀奇，出自神学生的口未免令我大失所望。不久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徒有神学招牌而没有属灵空气的神学院，头脑知识多了一点而灵命是不会长进的。不过那里仍有少数信仰纯正的教授与学生。此神学院的宣道法和解经法是这样的，哲学解经不通便用科学来证明，科学不能证明了算是理论上的预言，用心理学来做宣道法，任何学科不能证明的便喊不可信并不合理，把真理抹杀了。院里常请来宾演讲，新派旧派都允许来讲，师生对讲员抱着看戏的态度，听得好拍拍手，听得不好摇摇头。我的信仰早已溶解在社会福音的大熔炉里，时常攻击热心祷告的信徒，认为他们是情感作用、迷信派、糊涂热心。我觉得课堂里所得的不及图书馆给我的一半，我用更多的时间在图书馆里埋头研究助教各种宗教，跑到纽约各宗教团体里去消遣，尤其注重佛学，此外还译出一本《道德经》来。宋尚杰博士真是厉害，他把《道德经》译成英文了，你看这得多厉害啊！这怎么译啊？道可道，非常道。你啊 ，The word you can say it, it's not the word 。道可道，非常道。哇，这个太难译了。或者 The word you can explain or you can understand it's not the word。道可道，非常道。这个好，他译出一个《道德经》，甚至认为各个宗教都是殊途同归。有时宋尚杰博士关了门，在自己的屋里边打坐静坐，默咏佛经，刻身修心， 中邦多牧师所写的《怀念宋尚杰》一书中写道，宋尚杰博士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时候是法斯迪克博士的得意学生之一，因为他是博士。宋博士重生以后对法斯迪克博士说，你是属魔鬼的。这个法斯迪克博士是神学院的著名的教授，宋尚杰博士重生以后对他说，你是属魔鬼的，你已经使我丧失了信仰，并且使其余的年轻人也开始丧失他们的信仰。宋尚杰博士重生了以后就被浙江神学院的教授院长认为是疯了，关进了神学，关进了精神病院。一个重生的人，一个后来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反而被神学院的院长教授关进了精神病院。可想而知，这些人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离上帝的心意有多么的远。可想而知，那些投了赞成票111位的这个 Bishop， 这些人离上帝的心意是多么的远。一个好的教会是不能够容忍这些恶人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学习成熟，学习长大，我们要学习刚强，我们要学习勇敢。我们必须为了真理的缘故在所不惜。你可以想象这一位中国的使徒，被上帝这么大大使用的一位上帝手中荣耀的器皿，在他重生了以后竟然被神学院的教授，被神学院的院长关进精神病院。你就可想而知，这些人也有可能是我们离上帝的心意何等的遥远。撒旦就是这样来破坏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刚开始就是一个不信的人进到了神学院，然后又带来一个不信的人，最后神学院的10教授有7教授都是不信的人，这个神学院就彻底的改变了。美国的圣公会也是，刚开始就有一个同意同性恋的，2、3，最后影响到所有的，最后111票同意，44票反对。这是多么可憎的事情。不能容忍恶人，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容不容易？当我们今天谈这个不能容忍恶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要请你来思想一下，这件事情容不容易？会不会有人说你太严厉了？会不会有人说你没有爱心？会不会有人说你太武断？会不会今天我们这样做得罪了许多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要常常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分辨什么是人群中的声音，什么是从肉体，人肉体的声音，什么是世界的声音，什么是撒旦的声音，什么是自己的声音，还有什么是上帝的声音。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了解你是属神的，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工人，你是神的仆人，你必须对上帝完全的忠心，绝对的顺服。在人的声音和上帝的声音之间，你必须要选择上帝的声音，在所不惜。圣经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亚伦和摩西。摩西被呼召上到山上去接受上帝的律法，他40在山上。以色列人看到摩西40没有下山，他们就跟亚伦说，亚伦，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现在为我们做一个金牛犊，我们好敬拜他，这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亚伦说，好吧，你们把你们耳朵上的金环子都给我。亚伦就为他们做了一个金牛犊，这些人就开始敬拜偶像，在那里吃喝玩乐，在那里犯属灵的淫乱。当摩西下山的时候，他看到以色列人已经偏离了上帝，他就把那两块石板扔到山下去了。然后他就呼召利未人开始洁净神的百姓，那一天被杀的有2000人。 在这个例子里边，弟兄姐妹，你要看到一个亚伦，他是听世界的声音，他是听人的声音，他在人的压力底下他就屈服了。另外一个摩西，他是单单的听上帝的声音，他在上帝的面前忠心持守上帝的托付。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见了一个顺从神声音的人和一个顺从群众的声音的人的区别。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会每一天考验你的。在你教导孩子的时候，你是顺从上帝的声音还是顺从你儿子的声音？在你领导一个小组，或者是领导一个教会，或者是领导一些人的时候，你是顺从上帝的声音还是顺从人的声音？群众的声音如果是出于肉体的，出于罪恶的，出于世界的，甚至是出于撒旦的，我们就不能听。如果上帝说要清理以色列人，即使是得罪人，即使必须要做的，这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你必须要有的一个特征，你要对上帝绝对的忠心。其实大卫和扫罗也是同样的，大卫听神的声音，扫罗听自己的或者听群众的声音，他不听神的声音，他违背神的命令去讨好百姓。所以弟兄姐妹，当教会要开始执行神的命令、神的纪律、神的惩戒的时候，我们不能看人的情面，不能听人的声音，不能听群众的声音，我们必须以神的声音作为我们顺从的唯一的一个原则。神说话，我们就必须要悔改，要执行。当然最后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好，应该说要极度的谨慎，小心谨慎来处理。我们不能够随便的把任何一个人当作恶人。最后你会发现牧师是最大的一个恶人。这个有一个笑话哈，宋尚杰博士坐船的时候，因为最近我们一个小组在学这个约拿书哈，宋尚杰博士和他的几个同工，布道同工，在坐船的时候，哇，惊涛骇浪，那个船上上下下的，所有人都在吐。宋尚杰博士突然得到灵感，他说船上有约拿，因为约拿在我们船上，所以船上大风大浪。然后他就把他这几个同工全部叫起来了，他说谁是约拿，我们开始抓阄。最后抓出来是他自己，他说他是约拿，发现上帝说你就是那个约拿。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在这个处理事情上一定要极度的谨慎，不要随便的把别人当作恶人。我们要局限在圣经的那几个例子里边，而且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花很长的时间来祷告，一些成熟的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最后我们在圣灵的引导里边一起来做这个决定。我们绝对不可以轻易的来有任何的惩戒，要非常非常非常谨慎，非常非常的小心。但是如果刚才讲的圣经上的四个例子，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些是明显的违背圣经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妥协。我们要在神面前，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好的教会。一个好的教会有一个品质，就是它不能容忍上帝眼中的恶人。我们要学习讨主的喜悦。最后我们一起来唱首诗。